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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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打开25页。前面讲到有众生怀疑的我的妙观察智，那这边已经有稍微解说啊，当然要我们真正能相信我的妙观察智，没有菩萨的位置啊，也不容易。那难道没有了就完全不能相信？其实我们也都相信一分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说法当中啊，有时候比较忌讳，也不叫忌讳，就是说说法者只是在文字上把它说完啊，照着经典上的文字做文字上的解释。那比如说我们就把妙观杂志讲的那个经典的道理啊，妙观杂志如何讲完了，还是没有生这个心。那这样的讲法不一定有用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举什么，举现在众生能体会的某一类智慧，某一类殊胜的智慧，以这个例子让众生能以这个基础再去想象那个。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摸个冰，这是零下几度的摸，哦好冷。或是有时候我们去那个下人家下雪的地方啊，零下两三度，哇那个真的就很冷了。可是你想说可是我们没有去过那个西伯利亚零下5-60度，可是像我们这样来讲啊，就连冰连下雪都没碰过的人，你跟我讲下雪零下5-60度比较不容易想象。可是如果你被冷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5-60度很可怕啊。所以我们会举我们比较能靠近的感受过的，然后再以此量比量那一个很殊胜的智慧。就是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有在弘法，不要光只是解释冥想，你解释完他还是很难去体会啊，还是很难去体会啊。当然假如你自己也没曾体会过，你就也很难讲去体会。你自己都没有，你怎么去抛出这些东西来？所以因此我们在解读经典的时候也必须要就经典里面所谈的道理啊，务必求其甚解。那你自己把疑惑去除，透过很多善巧方便，透过很多经论，终于把我们的观念把它淬炼出来的时候，你在说的时候啊，就不会又只是在解释佛学名相。你在解释在说的是你曾经千锤百炼出来的知见。好，我知道我们现在讲说，我现在讲完你信不信妙观察智，我相信我们都有信几分了。可是真正能相信，不是说不相信，是很难去体会了，太远了，太大的智慧了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相信？因为我们有一些佛法的基础了。那如果完全是都没有基础的，完全是世间习性很重的人，他很难去体会能观察一切法。好， 又不起这样分别，又能知一切法无所得，却又能 观一切法，又能看到世间重重无尽，却又不相障碍，众生很难去体会的。所以我借这个因缘也跟大家体会也说明一下，其实学佛越精进的人，闻法越精进的人，对自我智慧提升越高的人，其实学佛的质量就越大。看起来这也是一一白讲的话，不是，他真的是这样。唯有你的条件更具足，你对佛的道理体会更深，对佛法的体会道理更深，对相互烦恼就更有利。它是一块的，它是一块的。哎，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第三疑者，为以平等性性质等计之意，就是说，其实佛有这种平等性质，能普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。因为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我们在对待众生，经常去产生了这种众生的差别。其实我们对众生起差别，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差别。所以我们内心差别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勉强度众生？讲实际话，就是度你自己内众生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污秽世间，其实就是你的世间。所以你当你开始用一份清净心来面对这个污秽的世间的时候，其实就是面对你自己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你影响这个世间，破坏这个世间，污秽这个世间，其实也不过是再次的污秽你自己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说，我们修行很勉强，那修这么有什么意义没有？有意义可大了，意义可大了。就在这么一点一滴的勉强当中，其实就是在对治自己的分别心了。这里面有很深层很深层的意义，我们若不看这一点，我们经常做所谓的慈善事业啊，做很多的弘法利生工作啊，然后再一直做啊，做到就说我在做啊，而且我做得很辛苦哦。那这样人天善，因为他依然在镜子本来无一物当中，还在用颜料把它画上去。那画上去是有色彩，很好看，却把原来的光明给遮掉了。你取其功德，你着相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平等性质其实是一种智慧的观察，还有一种修行上的淬炼。这个佛陀怎么可能平等？像我们就很难平等，这是讲实话的。我们能平等到哪里？好，是我们基本上从观念上一开始，我们想要平等，只不过是在对佛法的信仰当中，几分的智慧当中，超越我们现在能体会的境界里勉强做的。所以修行苦啊，所以看到人家在修行啊，不要用一种很太高的境界在苛责，也不要在某些地方加重修行人的负担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大意义，因为已经很难了。所以说我们在修行，在面对一个在出发心菩萨，这个要发菩萨心很难。所以我们在修行，在修菩萨位的时候啊，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课吗？有时候大菩萨在那个讲那个什么，应该是大圣起心论。大菩萨有时候会，应该是大圣起心论，忘了啊。磨练小菩萨。可是磨练小菩萨，那用很严格的方式来磨练，因为 他的其他条件都够了，就差没有更严厉的磨练。可是这个大菩萨知道啊，他不会让他遭罪啊。可是我们现在不能轻易的去做，因为这样做的话，第一个，这个菩萨可能会断掉菩萨的因缘。所以经常我们经常守护菩萨的修行，就守护初发心菩萨的修行。那这个守护初发心的菩萨修行，有时候就是说你不能为，就是在菩萨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不要让菩萨退失苦，不要让菩萨发菩提心发菩萨心的人退失菩萨心，这是很大的罪过。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烦恼把人家的菩萨心都要打掉了，这罪过会很大。这不但是个人悔过，而是让一个要修菩萨，本来他还没平等，可是他勉勉强强已经很难了，要修这种平等的，他已经在勉强了。这时候你把他打击掉的时候，这个心就很难再起来。所以对我们为什么就不扰动的道人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个老道人心呢，就是说在一个刚要萌芽的菩萨，好不容易已经发菩萨心了，可是他不一定能承受这般沉重的烦恼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烦恼会让他退失掉。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平等智啊，其实是很难很难做到。所以说我们很难做到，可是却又在做，就在做当中，我们也建立于这一对平等智的一分一分相应。因为有做一分跟理解，才会一分相应，这是要一致的。可是难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种逆流当中啊，被觉辛苦的这种勉强护念那一份道心，在这个大流当中，经常是爬几分就被冲下来，爬几分就被冲下来。所以其实菩萨道在末法，在没有大善知识拥护底下，其实很难修的。所以因此站在修道人的立场里面，就变成对凡是发菩提心的人都非常珍惜。那更不要说用一些东西来坏人家的菩提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如他这里都讲这个例子啊，不过这个例子我们待会会再做一个抉择啊。他如同经说，一切众生悉皆有心，凡有心者当得菩提。一切众生皆都有心，都什么？其实都是有佛心。凡有佛心啊，当得菩提，一定终究到最后，那多久不知道。好，不过一定会成菩提。由不了故生疑而言啊，就是说有人不了解就开始怀疑了，怀疑什么？若言众生皆有佛性，悉度一切有情，令得无上菩提者，是则诸众生虽多，必有终尽，其最后佛无利他得，所化无故啊，必不成佛，功德缺故啊，无化有功啊，不因道理，缺功成佛亦无是处。这句话是怎么讲？他就怀疑了。那众生皆有佛性啊，那每一个人都，而且都度一些众生啊，那悉度一些有情众生，然后到最后让他成无上菩提 啊。他说，那众生虽多，每个人都有成佛，那就众生只会一直减少嘛，对不对？众生只会减少，那减少到最后那一个，最后那一个众生最倒霉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剩下他一个，剩下他一个，他没有众生好度。那如果不度众生，不留度啊，那就没办法成佛。所以一定有一个不会成佛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众生，他就剩下他，其他都是佛，那不可能众生去度佛嘛。那又只有你一个众生，你要度自己，度再度也就只有你一个啊。所以这样讲，就是说。你又讲众生皆可成佛，结果又有最后一个众生一定不能成佛，因为没众生好度的，就剩他一个，那至少这个不会成佛， 那只要有一个不成佛，你讲说众生皆可成佛就不合理了，有没有道理？你们如果觉得有一套这样，应该找一块钱比较硬的墙去撞。啊，当然不是的，开玩笑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自己之见，只是举这个例子，如果自己之见没有，人家举的疑问，你始终是疑问。在经论里面有好多疑问，都是大德们、祖师们提出来的。那提出这个疑问在要做什么？是帮助我们解，就是你看不到的疑问，可是我看到了。那我提出这个疑问，其实你也有。那我帮你起这个疑问，同时就帮你解答问题，因为你有时候连疑问都不会问，都不会问。那所以说，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佛经论里面的问答，必须要自己也有能力，不要急着去看答案，要看看自己能不能解答。啊，如果每次都抢着看答案，都是别人给的答案，就像算术，每次都要看答案，都不会自己尝试去算，那这样不会进步。如果我们看人家这样讲，好像也有道理，你就缺少正思维了。好，那经过我讲又懂了，那只要碰到一个我没讲过的又不懂了，那这很麻烦，这日子很难过。哎，那哪天没人讲的时候，就又恢复原来幼稚园的程度了。好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到最后建立一个是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见解。所以有时候碰到这种问题，你自己要尝试要解。甚至我要讲说，用功的人啊，我还没讲之前应该看过，看过以后就尝试自己解，尝试自己去理解，看有没有疑惑。那如果没疑惑那就可以，那有疑惑就是要问的时候。对，如果你我现在临时走到这里讲到这里，你再去知道它太慢了。你一直有时候像我的讲话有时候很快，你逻辑不够强的话跟不上来啊，除非常听常听的人就比较容易懂，否则的话要跟着脑筋这样转有时候蛮辛苦的。哎，那就是除非你事先有准备，准备再讲就比较好了。哎，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讲就是说，我就上次讲过，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白的啦，可是我的确还是觉得我讲得很白的，可是有些人还是不大能听懂。后来部分人就事先看，事先看就比较容易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顺便讲了。他的意思就是最后我无利他得，所化无故啊，最后一个没有啊，不是最后我是最后众生啊，没有利他得啊，所化无故啊，就他一个啊，必不成佛啊，功德缺故，因为没有利益众生的功德，因为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才叫成佛嘛。那就最后的众生，因为每个都毕竟成佛，就一个一个的就剩下最后一个众生啊。这个众生要度众生，没众生的都是佛啊。其实如果这样那么多佛还度不了这一个人，这个人还赖在那里啊，那也是业障很重。不过大家是真的很重才会排最后一名，那没有无化，没有化众生却有功，不应该有这种道理。无化有功，就没化众生怎么会有功呢？其实我们现在我在讲律论的时候，经常藏传都经常用一种坛城啊，用曼达拉就让你观哈，观啊修七支法，修让你啊供养上师、供养诸佛菩萨，光这样观有没有功德？可是没有具体做还是有限的。就说你要利益众生，你的慈悲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没有。你对一切种种修行，假如没有具体在现实当中面对具体的境而做，勉强去做，然后一个一个去做，它不容易成熟。所以光用没有化怎么会有功？ 所以如果你的身，因为我们在具体做的时候，它的因缘具足有力，所以会感觉我们感受特别强，印象最深刻，种子会很坚固。所以无不可能无化有功啊，所以我们要有具体做才会有功。那无化有功不应道理啊，缺功成火，没有功然后会成火，一无是处啊，没化就没功，没功就不能成火，如果还能成火那没有这种道理。做事邪计啊，毁谤大圣啊，不信平等因度之意啊。好，其实他就说做这样的一种邪知邪见啊，毁谤大圣啊，不信平等因度之意啊，啊，所以这是不对。可是其实我今天岔开讲哈，这种疑是疑什么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疑，因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，不过这个感觉一般人不容易去体会到，就是他这个疑其实也不是很有力。我的意思，举这个疑，举这个疑，然后破这个疑，要建立这个信啊，举这个疑，举的不是很有力啊，所以破了这个疑，变成不能建，不一定有力的建立这个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这个举这个疑是疑众生皆可成佛，是就众生便在疑，可是我们疑平等性质是疑我，你们听懂？他举这个疑是不可能所有众生皆成佛了。啊，至少有一个不能成佛了，啊，你讲众生皆成佛不可能了。虽然众生皆平等，平等是平等，可是就是有人不能成佛了。他其实主要怀疑是怀疑，总是有众生不能成佛了，是怀疑众生的能力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怀疑，其实我们不能往生净土，跑到边地是怀疑佛的智慧，是怀疑佛这一边的。你举怀疑佛这一边，然后破掉才建立对佛的信仰嘛？啊，举的现在是众生这一边，虽然有连带关系，可是主要是针对众生这一边到底能不能成佛来怀疑的嘛。所以这个疑其实不是很直接的。所以当初我看，我是觉得这个疑其实还可以再转一下。不过既然说话，该说还是说。好，那讲这个话，其实就算不直接有力的谈，可是这句话也毕竟是大家的疑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解开了。谓之如是狭小疑子啊，是故安立大圣广智，一名佛智无所应载，运载一切皆入无余啊。好，故曰大圣。就是他佛之智慧啊，没有任何切割的，没任何对立的，没任何分别的，没任何计较的，全然包，这叫大圣。所以我们要讲大圣起心论，要特别强调大圣的道理。大圣有时候会别开小圣，是为了方便接引。如果大圣经常在跟小圣对立，这个大圣不叫大圣，是吧？因为有所对立，大圣到最后，你看维摩诘居士那个大圣的道理讲到彻底啊，讲到彻底，连贪欲都是佛道。当然，我们能不能这样一直讲？对，烦恼众生不能提。可是呢，道理是如此啊。为什么贪欲不可得？如果有国有一种贪，一个贪欲法不为大圣所包，那大圣变成是有条件有界限的。那为什么大圣能容摄一切法？因为他广观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贪欲啊亦无自性，所以这才真正度掉他。好，我们现在谈这个，其所蕴载无限无际，故名啊广智。虽然者， 虚空无边故，众生无数量，三世无际故，生死无始终，众生即无始终，诸佛亦无始终，若即诸佛有始成者，其前无佛果，无圣教，无圣教故无闻熏习，无闻熏习无而成佛者，则无因有果，但有缘无始。好，有是道理，诸佛无始，虽始无始，而无一佛本不作凡，虽皆本作凡，而辗转无始，以是准知众生无终。我们现在要怎么讲？他讲说虚空无边，众生无边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界限，所以生死也没界限，只要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就代表什么？时间。那时间的意思代表生灭，因为生灭才有时间的感觉出来，只要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时间相，时间相就是生灭相，生灭相就是生死相，生死相就是众生相，不会停的，不会停的。好，所以众生既无始终，当然佛也没有始终啊。为什么？佛是从众生来的，众生没有无始无终，佛也无始无终啊。我先讲完这个，待会再讲我的道理啊。所以众生无始无终，佛也无始无终。你不要说啊，到最后那一个那是假设问题。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保证至少你还是众生。所以而且我们还那么多人同时问这个问题，所以你放心，绝对还有好多可以度的。不要讲说现实众生有没有，什么叫众生？什么叫众生？哎，逃避清楚再谈。什么叫众生？众生不一定有个相的叫众生，只要是因无明所生的，无明所结的相叫众因缘，众妄想所生叫众生，就是爱欲所生，就一切就是叫众生。所以我们在看众生，不要用有形量的东西来看。我们内心有多少众生？就好像说，你到现在做梦，梦到多少众生？不可计数啊！众生没办法分的，无量无边，这才叫做众生无量无边。为什么？一个做梦的人可以梦出多少众生相来？你能不能想象你做梦可以梦出十亿人来吗？可以吧？你可以想象的。你在梦中可以看到一堆满满山谷的蚂蚁，那不是众生？渡得完？渡不完啊！你做梦的时候，在把梦中里面那无尽无量无尽的这种蚂蚁去渡完，又生一只，你知道？为什么？根源的那个制造众生的妄想心没停，众生怎么会停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错开了对于佛法解脱的真正意义。无明形色名色六路触受爱行，最主要的一切来源是从于无明造作而名为众生，而不是一直在量上外表上去谈。对，众生度尽的，就算世间都没有众生了，你内心也有无尽众生好度，好吗？像我们现在，就算大家都不在了，能不能行菩萨道？照样可以啊，看你会不会修而已，看你会不会修而已。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要具体做？是因为我们的身心呢，太脆弱，所以必须要更多因缘来巩固你的信念。可是要是会修的呢，一念起做一个广大普贤行愿的回向啊， 眼胜过您枝枝节节的做的，因为他直接点破了烦恼根源嘛。所以不是很多人只是一个无名一段证阿罗汉，对，那他度多少众生，他光他内心种种烦恼所生的众生，那这无量无边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忘了，始终要把我们过去所学的法不要切割的来谈。所以我在讲说一定要建立一个正见，才能对这样的思考才能看出来，否则的话你要这样解不完他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诸佛有死成啊，他说因为你既然讲说，是他讲说众生无始无边无始无终，佛也无始无终啊，佛也无始无终哦，那你说我刚讲完，那第一个佛他就来了，你知道吧，在迷梦当中的人哈，就看一群人站在那里哈，就问说你们谁的，就在梦中梦到很多老弱妇孺了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老的你排先，因为你先出生的，那个小孩子你排最后，因为你是最晚出生的，有没有到？梦中的老少实际上并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迷梦问题。佛之为佛，众生为众生，不是时间先后问题，因为时间就错了，时间就生灭，所以用生灭心去想佛的始终，怎么会想得到？对，你根本是用无明心在想，因为你已经落入了一个，你在思考佛有没有我的时候，其实是落入用凡夫的角度在思考觉悟的境界，这是不对称的，这是不对称。那佛有没有死？如果他就用道理还的，如果佛 有没有开始，那请问佛如果有第一个佛，那我就问，那第一个佛的之前，因为第一个佛就是有道理，人家讲说法你才体会嘛，啊，可是第一个佛就是表示前面没佛嘛，那前面没佛，第一个佛跑怎么跑得出来？那讲说如果没有佛，好，你们讲第一个佛前哦有第一个佛，那前面呢没佛嘛？那没佛的人怎么会说佛法？就是说无佛我就无圣教，那无圣教者就没有闻思修的法，那没有闻思修，那个第一个佛是怎么修的？那说对不对？那第一个佛自己会无缘无故成佛，那就无因成果，总是要闻思修慢慢修才能有佛果出来啊。那个既然他是叫第一，就是前面没有，而没有就是没圣教，没圣教就没有闻思修，没闻思修竟然成佛，那是无因而有果，那怎么有这种道理？所以但有言无实啊，有佛你只光讲实际上没东西啊。由是道理，其实佛也无实，佛哪说佛有没有开始？请问梦有没有开始？你再想一想，梦境有没有开始？当你在梦的时候，你一直在追究梦那时候开始，追得到吗？好，那再过来，好像那醒来的时候梦有没有开始？有意思了吧？起来的时候梦有开始，是执着梦为真，现在梦有开始。如果梦不真，我们讲梦有开始，当然这个迷幻有开始了，可是梦境那时候哈，其实比如昨天做梦两点的时候你被人家踢一脚，就醒来的时候就开始追究，昨天两点你有什么踢我？他没有，是两点零一分踢你的，他不是，我明明觉得是两点五十九秒，其实呢，只有迷幻，但没有真实事发生， 既无真实事发生，何有始终的问题啊？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昨天从两点开始一直打我，打到三点，这是在讲什么话啊？就没有的事竟然把它当真，啊，当了真以后才论说你从哪一点啊？这本无始终，亦原来无始终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在掉入这种妄想分别的时候啊，永远也找不到答案。为什么？从一开始想问题的时候就背离我要你觉悟的，就背离了。那就是就好像说，辉哲在梦境里面很认真的追究到底梦真不真，然后在梦中里面一直诵经，在诵经佛，祈求佛慈悲告诉我，我到时哪时候开始做梦。我们现在很多学佛就这样，知道吗？在梦中里面诵经礼佛，一直拜祈求三宝加持，请你让我醒来，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在做梦。阿佛就跟你讲，就是不要执着现在的，就是他就开始就念，不要执着现在，请佛加持吧。他说你不要执着梦境，你就醒来，醒来这答案你就知道。可是他就是照着念这样。我看看北京嘛，我三藏十二部经诵完还是我还是畜生道，不修，不能舍离，不能起勇猛心，舍离一对现前诸境的执着，会认他为真，在真认假作真的时候，才要硬要在这种迷惘处来找他的真，这千错万错，错太远了啦，这根本从头没的，没有答案，不会有答案的。这也是，反正看到有人用功了，为什么还让他这样？因为反正也打不醒，打不醒就让他做个美梦吧，这个意思。因为反正你叫不醒，叫不醒就让他做美梦，就让他修人天善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人天善至少是美梦啊，就这样啊。那其实这有没有用？没用，做了人美梦完了，还有噩梦在后面呢，还是醒来吧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很多修学者要不能抓紧要点啊，就可悲啊。对，耗尽一生再一生，结果经常啊被这种世间困境困住，不应该如此。由是道理，诸佛无始，虽时无始而无一佛本不作凡，就每一个佛都是以前是凡夫。好，虽皆本作凡而辗转无始，已是准知众生无终。好，这个虽本作凡啊，然后辗转无始啊，这个众生一直啊，这个、众生没有终了，因为众生衍生众生，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叫轮回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众生见不停，我们的众生见不停，所以我们轮回不一定。你知道我意思啊？不光只是表层的众生啊，不光只是表层的众生。当我们在愚痴当中，其实我们的众生是生一众生衍生众生，众生衍生众生，由贪生嗔，由嗔生痴，由痴生贪，没完没了。一语眼根帮助耳根，耳根帮助的他众生一个个没完没了。所以众生哪会停？只要无明未断，众生不停。不要担心没众生好度，你放心，以我们现在可多了，怕度不完而已，太多了。为什么？被接醒住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即便大家都成佛了，剩下你一个，你还可以度了。为什么？只要无明升起处，皆是众生，你还是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众生的世界里面。就像只要你不行，你梦中的人啊可以让你度不完。为什么？你会一直制造出来让自己度， 对不对？大家都醒来去上班了，你还在做梦，还在度众生，不是吗？又何妨大家都已经去上班了，那个躺在那里做梦中佛事，不是吗？你在做梦，依然你放心，还是有很多众生让你度的。虽时无终而无一人后不作佛，虽息后作佛而辗转无终。你要知道了解成佛意而就知道，就讲说虽本作佛而辗转无始，因为这是众生界众生边的问题，众生一直在那里造作烦恼，佛已经成佛，众生还是成佛，还是众生局那个，所以他没有终，其实他因为他没有死。所以刚才这个问题你要知道，他讲一个无始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无始跟无终的意义不是在时间的无限的意思哦，在现实人生叫做时间无限哦，在佛法里面是因为妄想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讲无始无终，你并没有破除时间相而把时间做无限延长，其实就是众生。这一点很少人点出来就会出问题。当我们讲无始以来无始无终，那是一种方便说。如果在谈无始无终，结果内心产生了一种对时间的无限感，其实那也是方便，也对，那是就我们现在还在执着的众生给你讲时间相，因为你有时间相，所以我必须给你安立时间相，这个是不得已的。可是真正了解佛法的，你就知道无始无终其实就是无时间了，无受者相，知道吧？就无生灭，无生灭怎么会有无始无终，还有什么始终的问题？所以这个无始无终其实真正的意涵是要破除那一个世间的妄想分别。虽时无终而无一人后不作佛，你看众生一直每他的意思要讲说无始无终，每个众生到最后终究成佛，终究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本质无自性，众生终究最后即使在烦恼，因为烦恼是虚妄法，终是毕竟无常，唯有见到诸法实相是不生不灭，所以才会讲说众生毕竟成佛。因为一切造作即便再怎么烦恼，这些烦恼法终是因缘生灭虚妄嘛，总会常法嘛，世间唯有一法叫为常，就是无常，常无常。所以常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诸法实相，这个不要去想一个诸法，有一个叫做诸法实相啊，其实就是一种智慧所体证的离一切妄想究竟解脱的，叫做诸法实相，不是有一个东西呢，是一种体证，了解诸法本性啊。那因为本性诸法真如啊，是不坏不生不灭，所以因为它不生不灭，所以终究众生还是依真如而能生活。好，虽息后作佛而辗转途中，佛还是一佛一佛。是故因性平等性质无所不度而非有限，以是安立大圣广智，是为对治第三义。所以说这里讲说平等性质最主要，其实平等性质是最主要的，讲说众生的差别相没了。那因为众生差别相没了，所以慈悲也没有限度。最主要为什么佛能知道众生皆平等？因为众生就像浪，有大小浪，可是浪的本质没差别。浪其实再起来也不离开大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最主要是能了解诸法实相，因此达到了彻底的平等。所以上品的平等性质是由于法空智所成的， 法空之所得。所以彻底的法空以后才平等。那所以说能不能度众生，佛一定是度一切众生。那因为众生本质平等，本质平等，所以众生皆可以成佛。所以我是从这边来讲，我们讲众生皆平等，是众生本质皆即真如，即是以真如相应，所以众生皆可成佛。这是在理上谈。再过来，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也相应真如的这种平等性质，所以不可能以真如无碍，以真如无分别，所因此相应真如所起的智慧，对众生不会有所区隔，一切众生皆度，众生本身具足能度因缘，能被度的因缘，加上佛的智慧能广度一切众生无差别，所以能所具足，所以众生必定成佛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有本质，不可能成佛，谁度都没有。可是众生皆具佛性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条件。再过来，因为佛所见的智慧是广观一切法皆平等，所以与众生无差别，没有对立，所以他一定也横度一切众生。一个能度者横度，一个被度者有本质有条件，所以众生必定成佛。那我们就在这里泡茶等着成佛。你如果想到以后会受苦，你不会在那里泡茶。你如果想到你可能会有地狱苦，你有三恶道苦，而且极苦，你就会赶快修，你不会再等受无量劫后成佛，你会想赶快成佛。所以我刚才讲说他举这个例子啊，是众生能不能成佛，其实众生都可以成佛，而且佛能度一切众生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字？这个字里面隐含了什么道理？即便我在烦恼，除非 你拒绝，否则佛应度你。所以即便是忤逆罪的人都能度，这是佛的平等性质。好，可是有一点，就是谤大圣不能信受者怎么度？不是我不度你，是你把我推掉的。我想度，终究我即便我有大能力度你，最后的关键还是要你接受，所以终究还是要自度啊。谁都不能度着你，是你自己度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这个道理上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一分一分在建立被度的因缘，本质有了，然后我们在其实啊，我始终啊早就伸手，现在只是你自己愿不愿意伸手去跟我的手相应而已。千万不要去怀疑说佛你怎么都不来，他就说你怎么不来，我早在那里等你了。不要再去怪这些，不要一直在那里渴望的，在那里找，在那里说哎呀佛你怎么放弃我，这些都是对佛法 不相信，没有真正信的。佛没有放弃任何人，甚至佛也不是在等你，佛早就在，不是佛 在西方等你说你就打一通电话来我就去嘛，就像在叫披萨一样啊，现在一直好像等人家来，我哪有等你来，我早就在接引你，我早就接引你。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还不能相信我早接引你，是你自己要不要。就像说母亲对孩子的爱啊，从来没有暂停过，只厌只是因为你慢慢你自己背离他而已，你背离他，他没有去什么。我们后来也很多自己身心妄想造作的一些 把自己的胡遮挡掉了，把自己的善法遮挡掉了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因缘，都是自己的因缘。你如果不，我最近经常在跟一个讲说，有的人啊，生性很容易去责怪别人，生性很容易去把很多问题想到好多好多好多。相信佛法吧，万法唯心，是你的事。你这一点信得过，福报就大了。信得过，你就知道解决问题在哪里。解决得了，你就是一个菩萨，真正菩萨行者。菩萨行者就是菩萨的心，菩萨的行。这个行要符合菩萨的智慧，对。所以啊，从这里来谈啊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、确信，往不往生，佛已经该尽的都尽，也就在等。他不舍任何众生，只差你要不要去。那我说，那每个人都可以去那么简单？你还没去呢，简单吗？你还没去呢。为什么？光要突破对这个法的信受，都已经是障碍重重了，对不对？当你去了，你发觉说，其实去到极乐世界也好，会非常感恩，佛你何等慈悲。然后而且会很有趣的，学佛的人经常到最后会很有趣的，就是说早知道我发现很多人到最后都会早知道，这早知道都过来了，熬过来了，不熬就不没办法早知道。可是早知道，早知道就去买乐透了，世间没有早知道，我告诉你都是刚刚好。可是你真的会这样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就在灯火阑珊处。这句话老实讲，真的是在佛法里面到处是这种味道，都是这种味道啊。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慢慢你会发觉，就是早知道，那佛陀说我也早告诉你了，我也早告诉你了，你不记得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记得，我还记得。我跟你讲，在无量劫前，就曾经有某人为你说那一个啊，那一个就叫你讲过啊，就是说，也许你在几劫哦，三大二乘几劫成佛以后啊，那你就说早知道，那我就跟你讲，早就告诉你了。他说没有啊，有啊，那在无量劫前有一个哈、哦，有一个大行就跟你讲过了。早知道他突然想到、啊、原来早知道也讲过了呢，连早知道这三个字都讲过。哎呀，中国就是不容易、啊、好，我们再看一个第四疑者，为大圆净智遍照一切境界，云何生疑啊？为作是言：虚空无边故，世间亦无边；世间无边故，众生亦无边；众生无边故，心所差别啊、根欲性等皆无边际。云何以此能得尽之？唯当渐渐修习而知，唯当不啊、不修忽然顿照。若不修习忽然顿照者，一切凡夫皆因等照啊，等不修故啊。无异因果，若变啊渐修中得尽之者，即一切境界非无边际，无边有尽，不因理故，如是进退皆不成立，何得普照离一切种子？他就怀疑说，一切种子是一切都能知道，可是问题什么叫一切？一切就是一切，就是没完没了。无边无际，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啊，这里面岔开来讲啊，我们在修法观一切法的自性的时候，我们要观法自性，观法共相，自相共相。比如说我们观色蕴，我们在观色蕴要破色蕴的时候，是观一切色吗？我们五蕴，五蕴有五蕴。 可是朱印、五印、乌一一印都有一印的志向哦。可是如果一一印都把它关进世间的色，你关得完吗？那关到老都还关不到一块。所以我们即便观色蕴的志向，也是观色蕴志向里面的共相。所以必须要了解色蕴的共相，色蕴的总体精神，在破色蕴的时候是观这个，而不是一个一个破，那破得完。所以道理不懂，破不来。所以连知见都不建立，一些法术士都不了解，怎么会证涅槃智？所以我们了解很多名相，不是要让你那琐琐碎碎在那里理解，是要建立每一法每一法的志向共相，这时候你要观破它才有个对象。就是说我找到这个法的几个共通点，直接破它，其他就变破的意思就是了。好，我只要喝个水，知道水的意思就知道，就一切水就是流动的。我不要每世间所有水都摸过了以后才知道水会流动，对不对？这是敞开说，这里面还有一些很深的意思，我们没办法一一再谈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那个无量无边虚空无边世间无边世间无边众生无边众生无边，这个心每一个众生都心都无边，那众生都无边，怎么可能知道众生的差别念？好，怎么可能尽知？那这个尽知是慢慢活，是慢慢知呢，还是一下子就马上都知了？好，如果不修突然就知道，那我们也不修；如果不用慢慢修就马上知道，那我们也不用修，我们就知道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啊。好，他就用这种反例，因为这个反例力设这个难设得很有意思啊，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，一个控制的环节，让你自相矛盾，你又不清楚，你就跳不开来。所以像设这个难本身都要智慧很够的人，就是让他很明显的，因为要设一个法，就是把法的可能性，一个问题的可能性都看到了，那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看到，同时把所有可能性都遮挡掉了，让你两都没无路可跑，这才是一个很有很强的难啊。你说你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，是慢慢知道呢，还是同时知道，一下就知道？那如果一下知道，就显然就是不需要修，就一下就知道。那一下知道，那众生就一下就知道，因为不要修嘛。他就讲说，若不修，忽然顿照者，一切凡夫也都能有一切种子啊。为什么？你自己讲的啊，不修就能顿照啊。好，那众生也没修啊，无异因故啊，你这个原因跟众生的原因一样啊。那既然一样的话，佛有一切种子，众生有一切种子，那众生如果一切种子，众生还要再修学佛法吗？不需要的。对，好，他说顿照不可能的，突然之间就马上懂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如果这样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众生跟佛没差别。好，那现在就说，那就慢慢终于知道，说我先知道三个人，知道五个人，知道八个人，知道十个人，慢慢慢慢慢慢知道，随着我的修行，智慧慢慢照，慢慢照，慢慢照，所以照一切众生，因为顿照不可能了嘛，那见照可不可以？他说：“可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无量无边就是你一直照，我也一直量放大；你一直照，我一直照，一直照，一直照。你走一步，我也退一步；你走一步，也退一步。你一直走，我一直退，你怎么照得完？你照一个众生，我再生一个众生；你照十个众生，我生十个众生；你照了所有众生完了，我又生所有众生，你怎么照得完？这不可能啊，怎么照得完？”他说：“因此，他说如是进退啊，你显这边显那边啊，都不成立。何得普照啊？你一切种子啊，你讲这个不可能啊，世间没有这种事情的、啊。可是世间人就这样想啊，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知道那么多众生的想法？现在很多人还是会问啊，我们 知道众生是用想象的，其实他并不知道。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，那其实他的所谓知道一切众生是不是就是我只是想象众生的想法，不是真知道？我说不是，是真知道。他说那众生无边啊，因为他的举例就是说，以现在科学啊，人如果能想能意念到一万个事情，就已经是超乎寻常了。那众生无量无边，人的智慧不大可能那个无量无边。那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？无量无边呢？怎么知道？无量无边的某一个世界，有一个人，现在突然起个念头，想睡觉，我都知道。在无量无边无限距离的一个众生起个念头，我都知道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像我们现在这么近距离都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美国有多少人你连人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有没有可能连什么就在这个同时，就在我们这个山上，在土里面，土的身里面有一只小虫起个念头，我也知道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我们要讲有可能的时候，要是有道理的，真的。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仰气，我相信，可是内心里面是一种，因为我相信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理由，反正你不要问我，就什么都可以啦。然后哦，这个答案最快，这个快，因为快到有时候久了就变笨了，为什么？啊，像我昨天在改一个论文，有一个人讲说，因为世间在找答案找不到，所以终于知道因果业报的关系，所以一切把问题就归结到业果，于是就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了，因为有个道理的。我说啊，了解因果不过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，你把问题完全归结给因果报应业力，这只是一个方向，你还不知道业力怎么形成的，所以人家没解决问题啊。你只是找到一个把，就像很多人把问题归结给上帝，日子还是你在过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相信啊，佛你都显形了，为什么显？反正就行了，啊，那这样也可以啦，就一点信啦，不会到边地去了啦。可是不能这样，所以我们才会尽可能还在说明。好，这里面众生，我有没有可能都知道一切众生？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知道一切众生的想法？简单来讲，我们就以最简单，一个人我执业重的人，也不知道别人的感受。我人的心越柔软，体谅心越重，慈悲心越重，就会经常处处别替别人想。为什么？他感受到别人念头，甚至当你这个不断在练习的时候，别人的念头随时都会触动你，这个会这样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执越轻的人，其实他在事情的观察就越轻。像我们现在人越来越自我，那自我的时候他做得很自由，可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反而把很多因缘都挡掉了。因为一个越自我的人，现在很多小孩子很自我，所以自我到人家在看他，他都不知道，真的。那其实他损失了很多福报，因为他一直就看自己，看自己的需要，他一直我，所以他不知道别人。那可是你要知道，人我之间哪有完全自己的？当你把别人隔离开的时候，你自己也没了。所以我们发现人啊，我们不是过敏啊，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破除我执。 不是故意想要去知道人家的想法，我想知道别人的想法，我想要摸透别人的心思，这个没有，是我降服自我烦恼，然后我起慈悲心，起慈悲心要利益众生，这种开始就会慢慢能有产生很大的敏感性出来。因为什么？这种原来的障碍被你这种慈悲跟智慧啊给弄饱了，感觉就清楚了。所以有些人啊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知道问题啊，都没用。为什么？你自己障碍自己。讲再讲，你就是感觉不到问题。为什么？烦恼重啊，重到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，就会知道的最重。如果你自己经常能自我关照，这种我们的身心变化的执着放掉，然后再起真正的慈悲，因为一旦慈悲就会开始观察很细微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化解说，哎，我想观察观不来，简单一句话，慈悲不够。你不在乎吗？你在乎的话你就会观察，那你在乎别人的在乎，因为你在乎谁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什么有同样像一些老菩萨，只要讲他过去苦啊，就一起苦在一块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同样苦，所以只要一讲啊，嚯、哦，还是拼拼归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而且他是互相体谅啊、哦。因为真的很苦，所以别人讲苦一分，他苦十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当初是苦十分，所以他的一分他就把它算成十分，所以他都能还能产生那种同情心。为什么？他苦过来了。我们啊，很多人就是、啊、你开始对很多细微身心的烦恼苦、念头的苦、中的苦看之外的时候，你对人的观察也会细腻，所以你发觉在生活中间处处都是佛法，都可以看到苦，都可以看到急，都可以看到灭道道理，这说法无尽，知道？所以你看到我们如果没有这种体验，我们就不懂，因为你感受过，你观察过，所以你就能感受到这一点。可是你如果有慈悲心多做观察，这个还是勤见哦。如果你有慈悲心、清净心在观察，你那种感受就更敏锐。所以这也是智慧的开展。对，也是福德的改善，因为慈悲、福德、智慧、清净解脱、啊、好，位置如是，两观疑难啊，故立无等无伦最上甚至啊，欲名如是，大圆净智超过三智，而无等类，二谛之外，独在无二啊。两观之表啊，超然无关啊，此因养性不可比量。故名最上甚至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对大圆净智啊，超过前三智，乃至二谛之外啊，独在无二啊。虽说二谛啊，可是又不落两边啊，就唯一中道。好，我们讲二谛也是方便的二谛啊。好，二谛之外啊，独在无二、啊，就是说连两边不落。真实不落两边见啊，两观之表啊，超然无关啊，就是基本上啊，在所有相对待这当中啊，我们完全超脱的一切挂碍障碍啊，我法二执的一切障碍，这等超然的智慧啊，只能养性，不能去比量。好，故名最上甚至。那我们讲说，只能比量，不能比量，其实是有一分比量。但我要的比量，我刚才讲的要的比量，不是说一等一的比。一等一的就啊、哦，我终于知道，原来佛陀的妙观察师是这样，不是，是我终于能知道，我知道这一点，原来妙观察师一定是更殊胜、更殊胜。我的比量是什么？取其一分位，而且心里也知道，我所知道的只是佛的妙观察智的相类似， 且不敢用比量来认为说我掌握的我完全了解的妙观察智。所以我们可以比量，但比的是不是全分量，是极少极少的少分量，建立你对它的信心，是这样。云何于此养性者啊？譬如世间无边，不出乎虚空之外，如是万境无限，咸入一心之内。就好像说，世间无边是不是就在虚空？那万境无限是不是就一心？我简单来讲，梦中诸境虽眼若天边啊，也不过在这个迷梦心当中嘛，对不对？梦中你也想说，那梦中你也看到虚空啊，哇、哦，梦中梦到虚空中有很多啊，虚空多远，很远很远啊，在哪里？就在你那一块心，多远？所以你以为远，是你产生自我执着。所以你以你跟众生隔阂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其他众生沟通？因为你执着我，因为执着我以后就对你。再过来，因为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障碍，所以让我们想依习性啊，不容易跟人家沟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最困难、最难障碍、最难突破的是什么？以前的生活习惯。所以小孩子啊。小孩子啊，到国外啊，一下子就很熟了。为什么？他没障碍，所以学语言呢、啊、都没障碍。那我们、啊、越老越难，所以到了四十岁要学英文啊，学其他语言都难了。为什么？硬了啦，都退化了。最主要是你被你的思维习惯限制了，要去打破它难。这就是自我习性障碍的你对另外一个东西的了解，所以。包括我们修行人也是啊，一直在佛门里面修，却不只看众生苦啊。有时候你说法会有问题啊，因为你没什么苦啊，你的苦不大，所以你把小苦当大苦啊。可是看到别人的大苦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因为我们的日子很平稳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大苦，所以没大苦就看不到真正的苦，所以讲的苦举出来的苦，人家说，嗯，师父你讲那个苦没事啊，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说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他说没有啊，不重要啊。他说因为这样我不能吃啊。我说我们已经好几餐没吃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思考，因为我们习惯了。所以有时候年轻入道有时候也会有问题，因为他不知人间疾苦，不容易去体会维系苦恼，有这种问题。有好处比较没有习气，可是有坏处就是啊，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对，所以不容易去真正体会众生的苦，所以悲心发不出。所以很多人啊，日子啊修行一路很平顺的人，要他起大悲心不容易，他的大悲心经常是感性的发心起不来，为什么？没苦过怎么想出人家的苦？自己都没苦过，怎么想出人家苦？所以利润不是谈嘛，自己都不想出离苦，为什么？自己没苦过，怎么会出离苦？啊，自己都不想出离苦，怎么会想帮助别人出苦？就出这种问题，所以习性会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障碍。好，多一心，佛自离相归一心缘，自与一心魂同无二，以此觉则即同本觉。故无万境出于自外，由是道理无尽不尽，而非有限，以无边智照无边境故啊。故如起信论云：一切境界本来一心，离以想念，以众生妄见境界，故心有分歧，以妄其想念，不称法性，故不能了。诸佛如来离于见相，无所不变，心真实故，则是诸法之性，自体显照一切万法，有大智用，无量方便，随诸众生所应得解，悉能开示一切法义，是故得名一切种子。我们其实也蛮恰当的，我们又在讲大乘起信论，在这里经常举大乘起信论。我这也是我们的福报，其实我也是突然一个因缘碰到这个，就讲这个。 啊，结果又刚好跟我们其他科配合，冥冥中好像也蛮配合的哈，然后呢，引他也比较容易理会。他讲说一切归于一心，好，那归于一心里面，其实虽恶无恶，以始觉者即同本觉，这个妄想心所造作的一切烦恼，所以众生无量无边。可是这个妄想心，没想到就是一个始觉的心，开始觉悟的心就是这个妄想心，刚就乃至醒究竟觉的心也是这个妄想心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原来做梦的心就是醒来的心，有没有两个心？没有两个心，虽然千差万别，不过就在一心，所以这一心要是通透了，心中一切万法一次通透，对不对？梦中有无尽众生度得完吗？醒来了，一切众生皆度，不是吗？还是你醒来以后，哎呦，突然醒来想到梦中好多苦，不行啦，这样不能放下它，那继续做梦进去度它，那顺便带着药箱。你说这个人到底醒来还是没醒来？好，看到梦中里面有人跌倒擦伤了，然后醒来，赶快醒来，然后就去拿 OK 棒，然后再去梦去贴他的伤口。这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修行态度，度好多众生始终不离迷惘。所以无故无万境出于自外，是妄想心所造作的境，就这一份觉悟心所了然照见，无一差别。为什么？迷妄心就是那份觉悟心，迷妄心所含的万境就是在觉悟心当中一次照耀，不是吗？由是道理，无尽不尽啊，而非有限，以无边智照无边境。你无边的境，我无边的智，何况我们要知道呢，那个无边的意思是什么？之所以无边，是讲妄想心无边，对，所以以妄想心无边才讲叫无边智。其实如果妄想心皆不可得，那智呢亦不可得，所以无智亦无得。所以不要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智，然后再面对一个好大好大的境，然后就发觉至少有两个很大的，一切众生皆度，留着那两个很大的东西在心中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在告诉大家，听法听完还是不要忘了离开根本思维，无边无边正因无所得，才叫无边。所以一切智之所以能一切智，正能广观一切法性不可得，破一切法法执，才叫做无边。所以你看到很奇怪啊，佛得的一切种子，刚好是把一切法执破了，才叫做一切种子，并不是把一切东西都留住了才叫一切种子，是刚好是把一切法执都破了才叫一切种子。所以起心论讲，一切境界都是来自一心呐、啊，离于想念啊，就是本来一心离于想念呐、啊。那因为众生妄见境界啊，所以心才有分歧、啊、所以众生的境无量无边，相况我们这个念头。所以昨天我看到一个论文，他们讲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一个念头，或是有多少念多少念，我说那也是方便说。如果你认为我们有几种念几种念，我们一刹那或者几刹那，总共有多少刹那？几万刹那？几亿刹那？那是方便说。如果真的可以算出来，那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是真的，那如果每一个刹那都是自心间，就没有那么多刹那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如果我的声音每个声音都卡在那里的话，我嘴巴就塞一堆声音，就因为声音无常，我的声音才一直出来，就因为我声音一出来，你才听得懂我讲什么。 所以因为声音无常，所以能听到声音，就因为听到声音所以懂得道理。好在声音是无常，好在刹那刹那是无常，才有好多刹那。所以硬要算几个刹那，那是方便，不要一直算。以忘其想念啊，不称法性，就是不能如理，不能如量，不能如实的相应法性思维，所以不能了啊，所以啊，能生一切妄想尽。诸佛如来的一见相啊，无所不变。为什么不变？一即一切。为什么一即一切？我只要掌握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一切法是此生彼生，我有没有必要去了解一切，看尽一切法，才能得到此生彼生的道理？其实我只要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我对一切法的执着都放。对，好，比如我们现在煮了十道菜，好，都是用同一罐盐巴下去煮的，可是我们后来发觉说，我们用的不是盐巴，是某些化学药品或是某些清洁剂。我们已经很确定，刚才请问是不是刚才煮饭这十道菜都是用这一罐？是。那要不要一道菜一道菜去品尝？因为十道菜嘛，都是用那一罐，结果我吃到这一菜，嗯，有药的味道，不是盐巴味道。那一追查，原来都是用同一罐。这时候就有还有很有智慧的人，就说我不相信，我要十道菜吃完，我才能得到答案。就是说都是弄错药了。就像我们在吃一个东西已经收掉坏掉了，一个馒头已经坏掉了，咬一口坏了。我知道这一口坏，可是我不敢确定这整个坏，然后就全部把它吃完。我知道了，全部坏，都吃完了，其实也不要讲了啦，是的。所以为什么我离能离一切相？因为一切法同一因缘所生，所以破一切自性见，一切法皆破，一切相皆能了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不要拜托，不要笨到那么彻底。如果一个东西坏掉，不要吃完了才说确定，它的确是真的都坏了，这样实在是就麻烦了。所以无所不变，心真实故，则是诸法之性啊，自然体照一切万法，大智用啊，无量方便，就随诸众生所应得解。因为他就是我知道你内心是依什么因缘，所以起这个念。所以佛陀能很清楚知道，因为他不是就你表面的问题在回答，因为他不但知道你在问什么，而且知道你为什么起这个问，不但知道你为什么起这个问，还知道你迷在哪里，而为什么起在迷在哪里的背后所有因缘，所以他的问题为什么能直接针对你的。所以一因说法，随应各个差别因缘，直接入到你纠结处，一一解开。想到这一点，赶快往生吧。为什么？你在这里跟我亲一辈子的法都不会开悟，你到那里我只要讲一句啊就开悟。那如果在这里听一听会开悟，那是你我各自有功德吧。我为旁边的助缘，你以你数次的智慧，因为我也是凡夫啊。不过如果在佛那边，他能看到的问题，因为他看到了一切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内在的纠结，所以他直接就关键处谈，就你能接受处，就你的关键处直接点，最容易点。所以说为什么要清净，为什么要往生佛国？往生佛国在一些菩萨来讲也是往生佛国，重点都不是在于寻求厌离一个污秽的世间，是为什么？是要亲近佛陀，是这个心 是不是？终于知道佛还在希望极乐世界，当然去了，是不是？辛苦一下去了，以后修行就有的保障了。悉能开示一切法义，啊，是故得一切种子啊，是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，无所见故，无所不见。什么叫无所见？自己不会在虚妄法当中取执着，叫做无所见。就像镜子，不执着了才能照一切东西嘛，就无所见。他自己不染着了，才能照一切物啊。如果镜子本身像底片一样，就抓着一个影像，那下一张呢？那就没了，下一个影像来就照不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无所见，就无所见的意思不是眼睛遮的，是不执着，不妄想，不染着，清楚照了他的无自性，所以叫无所得见，无所得见，所以叫无所不见，如是在对治地时一样。前面他讲说，因为不能了解，所以只能养性。可是他后面讲这一段，其实不但只是养性的部分，也是讲道理的，是不是？也就是一种什么？不是养性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就是相信你，尊养你。可是我就觉得他后面解释这一段，不但是养性，还是理性、道理上的性。所以其实已经也呈现道理上的心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讲道理上的心？只有在道理上的心，你的疑才能破一分，你的疑破一分，你的心才能真的强一分。好，但不过信心人就比较没问题，信心人很单纯，因为你讲他不一定听了，他就信。只要师父说的，我都相信。那有的人真的是，有的人也真的很亲近哦，他就做做相信。就像我们昨天那个居士那喝那个钙离子的哈，连卖的都不敢这样吃，他真的是养性，养性钙离子。连他问那个卖给他的啊，都说你没问题吗？也就是说，给药的还没有吃药的勇敢，所以这个东西实在是对，好。那有的人养性就养性到啊，的确因为也胡得记住了，只是他的智慧不一定啊。有的人是智慧记住以后产生的性，那有些人是因为胡得记住，所以产生的信，虽然智不够，可是这个信也很真实，所以也能得很大功德。很多老菩萨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若不得已，如言取义，有边无边，皆不离过。且依非有边门，假说无边义耳。啊，就是说我们讲取这个义，讲有边无边啊。如果你如言起义而就在有无有无里面去分啊，这个都没有离开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只是依有边门假说无边义耳啊。假说为什么讲有无本来是妄想，所以我讲有边无边都是要破你的执着，所以在佛法当中不能取其义啊。结果就在佛门当中把那些本来他是，这是我最常举的例子啊，拿清洁剂把脏去掉，结果很喜欢清洁剂，就把清洁剂留在手里。那你说到底脏不脏？还是脏啊？所以佛法的用意在哪里？拿一法破一法，然后再将此法破掉，因为一切法当不可得。所以不了解这个，经常在法义上产生的，不能了解它的真正价值啊，反而在执着。其实啊，跟世间人执着其他法没有什么多大差别。好，若人不结如是事义，虽生彼国，而在边地。如其有人虽未明解， 如前列四字之境界，列而能自谦，心眼未开，仰推如来一向弧性，如是等人虽其行品啊，往生彼土不在边地啊，随其行品啊，往生彼土不在边地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啊，如果真的到最后还是很坚固的怀疑啊，这个就是又生在边地，就是边地啊。不过那边地的意思呢，他是怀疑这个，只是他还是修善苦，还是愿意去哦。啊，像有的人来到金刚寺也是，他不是来啊来，有时候有些人是来是因为啊，他觉得跟你们在一起啊，师父很亲切啊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可是他不是来信佛的，他愿意来，他很喜欢来，因为这里很舒服，这里很亲近啊，这里还可以让他放松，没挂碍。师父几句话他听听，就像听吴乐天讲故事，他很高兴，可是他也没再相信。呵呵，不过他来了，他有没有得到很深的法益？很少。有没有这种人？很多，是吧？那有的人不来，其实来了，为什么？他电话问法啊，有的人是这样啊。当然我在这个境界不同啊。那如果有人啊，虽然不是真正了解，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如此的，但他对佛的智慧略而能自谦，就是说大约了解，因此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佛的智慧如此广大，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敢说我能知道啊，可是我相信。有的人不敢信，不信是什么？我才不相信他，因为他认为我有资格讲那个东西不可能，就是他认为傲慢到他认为他有资格判断这些东西是假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内心自谦，而且诚信，我有这种智慧，心眼未开啊，就未能见性。真正其实原因来讲，就是知见未真实建立，就不容易了。不过我像我们这样一直在谈，一直在谈，也都在建立啊。然后仰推如来，一向弧性，以这种谦卑心，以这种恭敬心，乃至有的人在智上不行，可是在其他地方反而能相信。所以人对三宝的信心有很多门可入的，有的人在这一门信不了，可是其他的门啊，比如说。我们对一个人我们没办法了解，可是我们从他的某一个动作我们就知道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人一定贪污，贪多少？贪500多块。可是我们看他哪有可能，我上次才看他借1000万，我看他借1000万，我才想他就贪500块，想也不可能，对。或是说这个人心很恶啊，经常伤害别人，可是又看他哎，又做很多善事，所以我们从他的某一个善推想到他对某一个不相干的事情，可你会建立信心。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持戒会让众生相信三宝，其实三宝的内涵他不清楚，可是因为他看到佛弟子持戒，他像这种人讲的话我相信，可是他讲道理我虽不懂，可是我相信。为什么？这种人不可能打妄语，就这样。所以信三宝们有很多啊，相信三宝有很多面哈。好，所以虽然他用一边来相信一边，那就仰信，他用其他的方法，或是他以他过去的因缘，他说尊敬佛陀，哦，来仰信他，虽然他不能真正了解。这种人啊，他的行品往生彼土啊，不在边地。生彼边地者，别是一列非九品色，九品那是第十品，或是九品快不哪一品，反正要等很久。好，那是故不应妄生疑惑，不要生疑惑。那其实不要妄生疑惑啊，讲到不要疑惑，不要疑惑。 还是疑惑，为什么没解决吗？所以这也是我一路教学上的态度，就是说有疑惑倒出来尽量解决，逼自己信，信信不来，总是要让自己有因缘来信，有条件来信，有管道来信，所以趁早把疑问打掉，而且越早打掉，你信的就越更真实。所以有时候说不要疑惑，有时候讲没用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法的意思。你要知道，打掉一分疑惑，所生的功德很大，生的功德很大。所以为什么大家如果对生死心很切的人呢，就应该积极的把疑惑打掉，因为这毕竟是你将身心奉献出去的唯一路啊。既然要奉献身心，当然就要把路看清楚。所以追求佛法这条路里面是很恳切的，很真实的，不妥协的，不妥协的。尤其是我们都还有一点能力来理解经典的，应该更积极的去理解它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